国股市继续暴跌，波及全球市场。金正恩拒绝北京邀请出席九三大阅兵。美中接近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规则。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很高兴再次与您见面。中国的股市在星期二继续下跌，上海证券交易指数跌破了3000点大关。欧洲市场还有即将开市的美国股市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今晚我们将有来自纽约还有亚洲等地市场的最新消息。那么中国股市在星期二的跌幅达到了7%多。那么在新一轮股灾的冲击之下，中国政府也在星期二的晚上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做更进一步的详尽报道。我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持续暴跌，可以说引发了华尔街股市在内的全球市场大幅的震荡。中国政府它到底有没有能力来解决这起股市危机呢？这也成为了星期二许多投资人关注的焦点。我们下面呢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来为您介绍在纽约市场的相关情况。方斌你好。
因为你好。
是方斌，我们知道啊，这个星期二早上很多人开玩笑，美国的股市投资人可能连早餐都吃不下了。跟我们谈一谈在星期一华尔街市场这个过山车的表现到底如何，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出现抛售的情况呢？
好的，纽约股市星期一在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8.5%的影响下，经历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震荡的一日。那么道琼斯指数开盘呢就暴跌超过了1000点，但是随后呢在上午到中午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又强力的反弹，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但是午盘以后呢卖压再度升高，市场呢接着急挫。虽然在收盘前一小时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呢是小幅反弹回16000点以上，但是最后呢仍然不堪卖压，以15,871点收盘，跌幅呢为3.6%，跌下了588点。那么大家更关心今天的美国股市，虽然上证指数如刚才您所说的继续暴跌了7%多，跌破3000点，但是欧洲市场已经是全部反弹，美国的道琼斯期货指数一直在升600点左右徘徊，预期呢今天的美股呢将会开高，而且很可能呢会出现绝地反攻的局面。
嗯，是。那么方斌，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这个中国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又宣布了新的一轮救市的措施，这也让很多在美国的投资人还有分析家也在关注，大家都在质疑就是中国政府有没有来拯救这场股市危机的办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根据你采访的这个经验，专家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根据我采访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些报道呢，大家都认为说那个中国政府在这个前期的这个人为的拉抬这个股市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制造了一种人为的这个股市的这个一种好的景象。那么美国的一位这个黑石这个投资研究所的这个高级主管叫费希尔，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啊是在4年前卸任的那一任领导人，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金融改革上一直不作为，那么以至于呢就是没有开放货币汇率市场，那么现在的领导呢想赶上去，但是呢太晚了。不过我采访的另外一位曾经常驻中国的这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就认为说，晚不晚是无所谓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心态的问题，就是你允许不允许经济出现这种衰退，允许不允许股市出现波动。他说中国政府呢采取的是小问题捂着，大问题也捂着，捂到捂不住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可收拾了。他说呢他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呢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未来不好，而是悲观在于呢中国要经历的波动跟现在政府的这种心理准备有很大的距离。那么人们说中国经济形势很坏呢是相对于政府的观念而言的，中国政府呢一直不愿意呢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像银行的坏账啊，政府的债务啊等等，而是呢提出一些新的这个花样啊，比如说一带一路中国梦啊， 那么最新的一招呢，就是一年前利用股市呢让老百姓赚钱，让企业融资，然后呢能够推动消费，推动投资。但是呢，股市的暴跌说明了股市呢不是可以人为搞上去的。
嗯，
他觉得中国政府呢应该把衰退和波动当作经济常态。那现在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做呢？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方斌在纽约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人都预期华尔街股市在预示开盘呢会出现上扬的局面，我们也请方斌继续我们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在中国，我们刚刚提到了星期二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指数的跌幅达到了7%多。中国政府在星期二晚上也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上海股市星期一收盘暴跌8.49%，创下8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而星期二沪指午盘虽有所反弹，但下午再次狂泻，收跌7.6%，市值蒸发近4万亿，沪均蒸发近8万元人民币。面对这新一轮的股市冲击，中国星期二晚间宣布了新的救市措施，包括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日本和香港股市周二早盘从周一的全球股市大跌中回升，但午盘再度出现抛售。日经指数周二尾盘下跌了大约4%，香港恒生指数一路走低，收盘前反弹。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星期二开盘后上升2%。一位35岁的投资者说，他担心这可能是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开始。
也不只是中国跌这么多，像美股啊、像欧洲股市啊，都跌了很多。就是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中国的事情了，这可能是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一种金融危机的前兆了。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后市也不太能看好。
但是上海另一位股民也说，其他国家股市虽然也跌，但没有中国这么严重。
中国比国际上跌得多，人家跌1%、2%、3%，中国跌8%。老百姓吃不消了，国家不救市是不对的。
观察人士指出，当前中国股市信心溃散，已经基本失去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救市力度也明显减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股市的暴跌对于美国复苏的经济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甚至还有人关注这是不是会引发新一波的金融危机，而投资人又该如何应对这场非常颠簸而动荡的旅程呢？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教授陈志武来为您进行分析。陈教授您好。
你好，
早上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全球股市，我们看到了这两天来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这和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关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呢？
当然中国经济经过了30几年快速增长以后，有一些下行的压力，这不太奇怪啊。当然经济方面有下行压力，至于说股票市场是不是这个对中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觉得影响不会那么大，因为毕竟中国股市的那个参与者数量比较有限，几千万到一个亿左右的股民，但是呢，中国13亿多的人口啊，整个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总体上呢跟股市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啊，所以过去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股市不一定涨多少。然后现在的话，经济下行的时候，股市前过去一年涨了一些，最近跌一些，但是总体上呢，中国的股市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台边戏，并不是一个舞台戏。
是，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啊，这一次的这个股市震荡也可能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我们看到美国的前财政部长桑莫斯，他就在自己的推特上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情况的初始阶段。那么甚至还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金融风暴，您的看法呢？
我倒没那么担心因为美国经济第一的是过去这些年那个跟中国经济联系很紧，但是并不是紧到中国一有问题美国的就会出现危机的这个程度，因为毕竟美国的那个就业的情况房地产行业都是非常好的只要美国的就业，美国老百姓的家庭非常好，那么美国经济80%几就非常的靠得住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美国经济未来的这个一两年会继续走好。至于说中国 A 股市场的这些颠簸、这些危机，是不是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当然目前看的话，是给美国股市带来了一些震荡，但是我觉得这些震荡呢，更多的是给中国和美国的投资者更多的进入美国股市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
是陈教授，就像您说的，很多人都说这其实是一个进场买股来发财的好机会。对于投资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在这个星期到底在股市方面有哪些值得他们关注的发展呢？
我觉得第一呢，中国国内的投资者呢，不要太恐慌因为毕竟股市已经回调了很多然后中国经济也没有目前没有进入危机所以要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去第二呢是应该分散投资特别是在国内的话，我个人觉得理财产品有银行提供的那些理财产品还是非常靠得住的，远远比股票市场要靠谱得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国内和国外尽可能的做一些分散投资，因为毕竟美国经济跟中国的经济呢，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有一个相互补充的作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时候，美国经济上行的压力在上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投资者更多的在国内和国外特别是美国做一些投资的配置还是非常理智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在星期一亚洲股市、欧洲股市的暴跌，那么在星期二呢，许多的亚洲市场仍然在持续下滑。美国的金融市场目前看来是稍微好一点点，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说给全球股市都带来影响。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认为，动荡其实是一个健康股市的正常现象。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不管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还是油价大幅走低，美国专家认为股市到了做出重大修正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应当从最近达到的最高点下降至少10%。 AZZAD 资产管理公司经济学家布洛克威尔指出，美国股价2009年增长了近2倍，股市下滑是一种自我修正机制，能保证股票价格维持在合理水平。
Kind of a tremor，
你把它想象成一次震动，而不是大地震，也就是地壳释放出内部一些压力。股市现在就是在释放出一些压力。从长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健康现象。
亚洲新兴市场和那些依靠商品市场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更大。纽约证券交易员威利斯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稳定的需求，但中国在公布经济数字的时候缺少透明度。
我们以为中国经济增速是7%，其实可能只是7%的一半，而减少一半就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定价。这就是股市和商品市场现在的情况。
经济学家们认为，尽管股市动荡，但从 GDP 年增长率到就业率来看，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仍旧牢固。这也是为什么 Bankrate.com 的汉姆里克认为，美国央行会按原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提高利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美联储官员不会因为美国股市连续几天走低就改变了他们的做法。不过如果美联储官员认为金融市场的形势开始影响到实体经济，消费者因为被股市动荡吓坏了而停止消费，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问题了。
亚洲股市星期二连续第八天大幅下滑，中国股市跌幅高达7.6%。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那么继续我们来看看呢，由于对中国经济的忧虑，在日本东京股市在今天也持续的下跌，而且跌幅还刷新了半年来的新低点。我们下面继续为您通过连线请 VOA 卫视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位你好。
是戈兰，我们知道今天日本股市继续的下跌，而且还同时面临了这个日元升值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跟我们谈谈今天市场的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日本的内阁政府又有什么样的表态呢？
好的，今天早上一开盘的时候，日经平均指数呢就狂跌， 那么但是就是到了后来开始呢，就有一点回升。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说这个跌得差不多了，就是应该可以入市。另外也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期待中国的央行能够救市，所以这种因素是很大。可是到了中午的上海的股市午休的时候，这些投资者呢又觉得心里又觉得很忐忑，于是又开始抛售，全天呢就跌破了一万八千点的大关。那么日本政府今天早晨一早呢，安倍政权的这个内阁大臣呢就纷纷表态了，显示主要是两种意见。第一种就是安抚投资者，不要着急，不要心慌，要冷静。另外一个方面，他其实也显示日本安倍内阁本身自己也挺惊慌的，因为他们就现在就是说要第一个就是呼吁发达国家能够合作来采取一些应对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想提前把日本的补充预算案和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提前向各地区实施，以这样的来稳定一种经济的这种消费的状况。余文
是，那么格兰跟我们最后来谈谈日本的舆论呢，对于中国经济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他们又是如何来分析的呢？
日本的这个对于今天因为中国的股市上海股市跌得太多了，那么所以呢像产经新闻就说了，中国政府花了四万亿人民币的这个救市呢就成了泡影，就反应很悲观。那么共同社也认为说这可能是全球金融动荡的开始，那么对日本来讲，经济的这个会复苏的前景也变得很朦胧，比较整个反应都比较悲观。那么舆论呢主要就是金融专家们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就认为说，其实心理的因素很大，这个心理的因素包括了就是说中国最近不是贬值人民币嘛？那么它贬值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贬值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引起很多的议论。因为中国的这个政府公布的一些数字呢，一向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尤其别人在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方面，说是7%，但是日本比较相信，就是说电力消费这等几乎没有增长，那么铁路运输也很糟糕，所以就说整个的这具体的数字来讲，那么日本的这些金融专家，比如说这个平野英治，就是前日本央行的这个理事，他就分析说，他们把李克强说的话透露的一些中国经济的信息叫做李克强指数，他们认为李克强指数反映的情况，就事实上中国的 GDP 只有一半，中国政府说的一半，大概甚至可能只有2%到3%，这种方面的这种心理的因素猜测很大。他们认为说中国的股民其实也是很不相信政府说的话，那么国外也不相信，所以这种心理上造成的这个因素可能不是中国政府能够救市能够做得到的，这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也指出就是说他们也劝告就是说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呢，不要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不好就想着撤出来。他说因为说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别忘了中国还是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呢很多假如有很多外国投资想撤出来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呢就更应该留在这个中国。
好的，
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还有一个乐观的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中日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会比较需要日本。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分析。我们谢谢戈兰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虽然我们看到全球有许多的股市在持续的下跌，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包括香港包括台北股市在内，有部分的市场在星期二已经开始止跌回升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政府动用了国安基金来稳定股市。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台湾政府在今天以5000亿台币，大约是980亿人民币的国安基金进场，那么来挽救这个股市，跟我们谈谈今天的成效是如何呢？
好的，台北股市啊，在今天一开盘之后呢，的确也是有这个走低的这个情况啊，但是非常明显的，在台湾的这个国安基金啊，那么进场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止跌回升的情形啊，那么中场呢是还是上涨了265点的这个情况啊， 相较于一些亚洲其他的这个股市啊，台北股市今天可以算是表现的比较好一些。那么事实上在昨天的这个情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惨啊。那么很多媒体这个台湾股市被送进加护病房来形容这样严重的程度啊。那台北股市呢，事实上昨天也创下很多的记录啊，包括这个盘中一度这个跌幅啊是史上最大的，那么还达到了这个430家的这个股票，不论是绩优股还是非绩优股啊，都出现这个跌停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包括了这个838家的这个股票的净值呢都跌破了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情况。那么当然就是说在未来呢，也许这个全球股市乃至于台湾股市到底还是能够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个情况还很难说，但至少台湾的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之后呢，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玉文
是，那么永泰，那么在政府基金进场之后，投资人的信心有没有重新回到市场呢？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反应？金融界的人士又是如何分析的？
好的，台湾的这个股市啊，事实上也有好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起起伏伏的情况啊，所以不少的股民啊，其实还蛮专业的啊。那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说台北股市今天的这个上扬啊，那么是政府这个等于算是刻意的这个来护盘啊。他们认为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只是一天的这个行情是有点担心的，也就是说会出现这个昙花一现的情况啊，他们认为有可能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股民也表示说，事实上台湾的这个经济啊是这个浅盘型的这个经济啊，非常容易受到了这个外部就是世界其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股市的形成的影响啊，所以到底这个政府这个做多的情况能不能维持下去，他们也抱持一个质疑态度。那么另外这个财经专家也表示说，今天的这个股市没有下跌不代表未来就风平浪静。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啊，事实上台湾的这个金管会的主委曾明宗呢，他也是看在眼里，那他也坦诚了，那么台北股市接下来的走势除了要看中国大陆股市还有欧洲股市美国股市，那么才来决定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稳定走下去。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关注全球股市的最新发展还有反应，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朝鲜半岛双方终于在星期一达成了协议，这场协议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you got in political wars.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分享。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韩国在星期二关闭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这也是为了缓和朝鲜半岛最新紧张局势所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朝鲜方面呢，则就最近的地雷爆炸致残两名韩国士兵表示了遗憾。韩国总统安全顾问金宽镇说，南北双方同意将要就改善关系尽快的在首尔或是平壤来举行会谈。我们看到了，在经过了4天的马拉松会议之后，朝鲜半岛的双方在星期一达成了协议。这场协议到底能不能够化解紧张危机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石元华石教授来进行分析。石教授您好。
哎，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先跟我们谈谈这起会谈啊。其实一开始南北双方都不让步，是什么原因促使协议的达成？您认为协议是预期中的吗？
我觉得这个协议啊，有三个看点。第一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协议呢，这个朝韩之间这一次已经引成对抗的这样一个死结呢，是解开了。那么朝鲜承诺这个不挑衅，这个韩国这个表示这个不哭晕喊话，那么双方的这个也都降低了这个戒备的水准，那么半岛的局势呢，应该说暂时的是走出了这个对抗，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反表示出这个朝韩双方呢都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从让步的幅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朝鲜可能让步的更多一些。
嗯。
因为这一次冲突的这个背景啊是美韩的军演。那么朝鲜在不涉及军演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让步，那么使得这个事态呢，有可能走向一个缓和。我想这是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呢，就是朝韩的交流呢，通过这一次谈判呢还有所进展。那么这个主要表现在四点。第一呢，就是双方要尽早的承诺要进行务实的会谈，进行对话，进行磋商，多领域的对话磋商，这是一。第二呢，在中秋节已经达成要举行离散家属的见面，因为这个已经也是停了很长时间。第三呢，要召开红十字会的工作会议。第四呢，民间的交流要加强。那么我想这个是超出了这一次危机的，这个对朝韩交流这个会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第三个看点呢，我们觉得这个朝韩关系这个局势啊，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双方的互不信任啊实在太深啊。比如说韩方对于停止扩音广播呢，它是有前提的啊，那就是说不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那么现在已经停止了啊。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协议的解读呢，我想很快就会有区别啊，不同的解读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呢还有这个美国的因素，还有核武器的这个因素，那么这样些问题呢交叉在一起呢，朝韩关系要进一步的发展呢还是非常困难的啊。我们还得观察啊，也有可能会倒退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石教授，我们在关注完这个朝鲜半岛达成的协议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天媒体已经有报道传出金正恩已经拒绝了北京的邀请来出席9月3号的北京大阅兵，那么更让外界怀疑北京与平壤这两个盟友之间是不是陷入了更加紧张的关系，您的看法呢？
我想金正恩不到北京来这个参加这个阅兵观礼呢，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啊，包括这个接待的标准啊等等。那么他还是派了他的政治局的委员、重要的这个代表呢到中国来。那么你如果注意的话呢，中国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把这个朝鲜代表的这个评价呢是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来报道的。所以我觉得呢，中方对于朝方的这个金正恩不能来，我想是理解的。
好的。
那么不至于会影响到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石渊华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朝鲜半岛协议的相关内容，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今年是二战结束的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也为您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借由二战老兵还有烈士遗族的回忆，要带您重回战场，找回历史的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会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的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砰砰砰砰砰 ，Dad， 这后来就后来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我是导演，他们从面冲进日本，是远远想把拥进去。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都是长得蛮激烈的
抗战。 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几千万，希望下次就不千万，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正常上路。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会缺席9月3号北京的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说，朝鲜方面派出了第2号人物崔龙海来参加下个星期的北京大阅兵。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西班牙还有摩洛哥政府当局在星期二逮捕了14个人，称他们是属于一个为伊格拉克还有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招募作战人员的网络。西班牙的内政部说，逮捕行动分别在马德里南部还有摩洛哥北方卡萨布兰卡等地展开。西班牙内政部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西班牙在近年来拘捕了数10名激进分子嫌疑人，其中包括了今年3月逮捕的8个人。当局称这些人在西班牙境内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宣传。西班牙军队在去年加入了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伊斯兰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还有包括摩洛哥在内的阿拉伯联盟在今年1月实施反恐计划，分享有关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在7月与世界大国达成有关其核项目的协议之后呢，伊朗继续的与这些国家的复交工作。相隔4年之后，英国重开了驻德黑兰大使馆，而伊朗也重开了驻伦敦使馆。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访问了重开的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跟伊朗领导人展开对话至关重要。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的前景，这就是巨大的机遇，但我们知道我们会在某些领域继续意见不一，有时候还会有强烈的意见分歧，我们不会回避这一点。
伊朗在2011年驱逐了英国大使，理由是英国支持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的制裁。2天之后，几百名抗议者冲进大使馆，英国做出的反应是关闭伊朗驻伦敦大使馆。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双方关系持续改善，伊朗外长欢迎双方关系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的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的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建设性互动和对话的政策。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也重新开放。英国表示，英伊使馆重开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渠道，让双方可以就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进行接触。前外交官龚法尼说，随着外交关系升温，英国等国家看上了经济机会。
你可以说伊朗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未开发的主要市场。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也使伊朗跟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同盟。
先前伊朗被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现在伊朗实际上在跟伊斯兰国打仗。我想重新评估跟伊朗关系的时候到了。
英国外交大臣说，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最早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解除。贡萨尼说，伊朗急于得到外来投资和其他机会。
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民主，而是就业、社会保障、养老金。
伊朗外长星期一表示，现在考虑重开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还为时过早，但华盛顿目前也没有表示愿意跟伊朗全面复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您或许不知道，8月30号是全球强迫失踪受害者的纪念日。最近两个月来呢，许多中国的维权律师遭遇了被失踪、被关押或者被监视的命运。如何惩治强迫失踪行为，如何保护这些受害者的权益，在中国这可能是个遥不可及的话题。下面我们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中国维权律师，也是纽约大学访问学者滕彪，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律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政府至今仍然没有签署这个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我们相信它也有它的理由，但是我们看到了对内中国没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对外它又不愿意受国际的约束，这到底说明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中国的强迫失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从上个月以来，有很多人权律师被抓捕，那有一些至今没有任何消息，就处于强迫失踪。那实际上在之前，很多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强迫失踪，包括我本人也是曾经有几次遭遇到强迫失踪。所以中国支持你不愿意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反强迫失踪条约，因为离开这种就是国安国保的各种，比如说软禁啊、强迫失踪、绑架等等各种方法，整个的维稳工作是很难开展下去。
是，那么滕律师，我们再来看看《纽约时报》在今天也报道了中国维权律师梁晓军，他上个星期呢在北京机场被禁止出境，当局的理由是他如果出境了会危害国家的安全。那么从这个案例，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您刚刚也提到，中国政府对于维权律师的打压范围是不是还在持续的扩大呢？
对，因为这个还继续有人权律师被警告被抓捕，而且有很多人权律师在最近一个月以来被禁止出境，理由就是出境后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那这些措施实际上是针对整个人权律师群体，那为一些像周世峰、王宇律师的这些审判做准备。
是，滕律师，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也知道，就在这一两个月来，我们也与中国许多的维权律师要进行访问，但是呢，他们也都被当局强迫晋升，没有办法接受我们的访问。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您能够来节目当中说明您的看法。继续，我们想要转换一下我们的焦点，在我们关注维权律师的权益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昨天宣布的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的相关特赦条件。我们看到了中国维权律师呢，刘晓元刘律师，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他说这次的特赦他觉得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附加的条件非常的苛刻。他还说，当年可以对日本战犯特赦，现在为何不能特赦政治犯呢？ 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这次中国当局的特赦宣布，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个特赦的确没有多大意义，它的条件非常严，那也许大概有一些少年犯会被特赦，那和我们非常关注的政治犯、良心犯没有任何关系。那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政治犯这样一个说法啊，他说中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啊，所有的我们认为是政治犯、良心犯的，他都认为是犯的普通的刑事犯罪。那从他们的一些这一次特赦的条件来看，这个政治犯没有任何可能进这个特赦范围之列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滕彪律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中国维权律师的相关消息还有最新的反应，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详尽报道，我们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我们来看看美国国防部说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的空中意外相遇规则谈判目前进展顺利，并且要朝着年底前来达成协议的目标来迈进。美军继续的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飞行，那么中国对此行动有所不满，这也促使了两军期望可以尽快的达成协议。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再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八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呢，计划要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这涉及了1亿5000万人口。那么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向河北、向天津来延伸，野蛮拆迁的侵犯民众权益事件也再次引发了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呢，最近就在河北的保定市来采访了一起暴力掠夺公民财产的事件。这起强拆事件呢，可以说考验了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合法性，还有它的规范性，也是中国各地违法强拆行为侵犯人权的一个缩影。有关情况，下面就是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发回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 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响的特别厉害。完把人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拆着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还一人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和他们这是两家子，是吧？他老婆婆八十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一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事儿。
这个非法建筑工地与当地居民房屋相距只有几米，搬运材料的塔吊在居民家上空飞来飞去，有的居民家墙壁甚至被建筑施工方撞裂，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据8月23号公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京宝石、京长秦三个城镇聚集轴将成为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王范庄地处保定市，是中国京津冀一体化规划辖区范围的一部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过曾经由北京迁都保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河北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啊、污染的省份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十大污染城市，河北就占了7个啊，这个保定是否适合作为副政治中心啊、甚至作为副首都？我觉得是有疑问的，而且这些公务员愿不愿意去，可能没有几个人愿意到保定去。
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在美国西部的华盛顿还有加利福尼亚等州呢，最近饱受野火的肆虐，已经有数千居民逃离了家园。下面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发回来的报道。
飞机和直升机在抛洒水和阻燃剂，
努力阻止大火蔓延。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看到空中洒水飞机飞过来，特别是 DC 实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一些地区上空的浓烟使飞机无法飞往那里。
Blessing and a curse.
这种浓烟利弊兼有，它笼罩在物体上面会减少一点点火势，可同时呢，烟太浓烈，我们的飞机就不能飞了。
官员们发出警告，居民要留在室内直到烟雾消散。烟雾和频繁的疏散让当地农场的牲畜难以应对。将近29000名消防队员正在干旱和酷热成灾的西部地区各处奋力灭火，许多居民加入了灭火的努力，试图遏制野火逼近家园，并且为那些不得不逃离家园的民众提供庇护场所。
这是一个非常慷慨而且关系非常紧密的社会，因此一旦消息传出去，你知道大家相互认识，人们彼此敞开自己的家门，甚至有些旅馆都开放了，让人们在旅馆过夜。
人们担心一场来临的风暴可能在华盛顿州一些地区加剧火势，好消息是一些地方的大火已被扑灭，居民得以返回家园。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宣布了新的行政措施，还有一些方案，希望可以促使房主还有企业更容易的投资绿色能源的改进。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上担任主讲嘉宾。在总统宣布的步骤里，根据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新规定，可以扩大贷款，允许屋主安装能源的改进设施，同时分期的来偿还费用。到目前为止，使用这种贷款一直是受到监管限制。奥巴马总统还表示，能源部将再获得1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担保金，来鼓励技术的创新。美国白宫在星期一赞扬了副总统拜登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拜登目前正在考虑要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他的主要竞选对手将会是目前领先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我们下来要看看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president has indicated his view that the decision that he made。
奥巴马总统表示，7年前选择拜登做他的竞选伙伴是他在政治上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总统对拜登竞选总统这个最高职位的态度。
另外一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认为拜登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我认为证据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支持率上升，民调似乎表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拜登将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不知道他参选在政治上对谁有帮助。
美国偷情网站阿什利·麦迪逊网站最近因为客户资料遭到黑客侵入泄露，引发了连锁反应。在佛罗里达州，一位知名的检察官就成为身份被曝光的知名人物之一。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悬赏了数十万美元要来追查黑客，不过呢，公司本身也因为没有保护顾客的资料面临法律的诉讼。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所做的报道。
遭黑客袭击，用户资料被盗窃的阿什利·麦迪逊偷情网站在加拿大的母公司 ALM 悬赏50万美元给提供情报帮助追查并且将黑客捉拿归案的人。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星期一宣布了这个消息。
你必须理解这件事引起的社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影响。
上星期，一个自称影响团队的黑客曝光了阿什利·麦迪逊偷情网站3000多万顾客资料，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政府雇员与军队人员。阿什利·麦迪逊网站的口号是“人生短暂，来偷情吧”，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服务。虽然网站本身具有道德争议，黑客也曾经要求关闭这个网站，称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才曝光用户信息，但黑客的非法行为引发了加拿大以及美国 FBI 等机构的调查。佛罗里达州检察官杰夫·阿什顿是被曝光的顾客之一。据报道，阿什顿被披露不仅有账号，而且在上班时间浏览该网站。
今天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不过阿什顿说，他两年前出于好奇在阿什利麦迪逊网站开了一个账号，但并没有在这个网站找到偷情对象。他说他做的事非常愚蠢。
我恳求公众原谅我的缺点，但是我做出的选择绝对没有影响到我执行公务。
另一方面，阿什利麦迪逊网站的母公司也面临法律麻烦。两家加拿大律师事务所已经提出了5亿78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控告这家公司未能尽责保护用户的私人信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所引发的风暴潮冲破了堤防，新奥尔良市还有近郊的大片地区可以说遭遇了重创。今天呢，有许多的基础设施还有民宅都已经得到恢复，商贸还有旅游也在蓬勃的发展。不过这场飓风可以说改变了新奥尔良的人口构成。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发回来的报道。
卡特里娜飓风的十年之后，这座城市似乎从垂死的边缘复生，并越发强壮。
十年之后，我们自豪地展示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任何地方最伟大的城市复兴之一。
科普林说，今天的新奥尔良显得更加年轻了，部分原因是它以文化、音乐和食物吸引了年轻一辈。
如今新奥尔良市比卡特里娜之前多了近500家餐馆，所以我们人少了，但餐馆多了。
这座城市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学校的改善。人口虽然少了，但是更加多元化了。阿里森·普莱尔在新奥尔良数据中心追踪统计数字的变化，他说城市人口目前约为385000人，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少了10万人。
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比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大约10万人，白人居民数量也减少大约10000人，可是拉美人和亚裔增多了。
拉美裔从德克萨斯等州来到这里做临时建筑工，但是很多人都留下不走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之后重建住房用了很多年，最终很多人在这里定居了。
很多志愿参加救灾的年轻人也留下不走了。新的人口构成改变了某些地段，不过普拉尔说正宗的新奥尔良文化不会流失。
新奥尔良没有变成迪士尼公园，跟卡特里娜之前比没有很大不同，基本上仍然是新奥尔良。
城市领袖面临的挑战是让多元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够享受到变化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菊花妈妈课堂 A527 提的话题，就是不能看字面意思来翻译的美语。 aloof 冷漠的 pets have a reputation of being aloof pets. They mind their own business and don't greet you when you come home from work.猫是一种很冷漠的宠物，它们只管自己的事儿，你上班回家它们也不会迎接你。 Cryptic 含义模糊的。 You left a cryptic voicemail last night. I couldn't figure out w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Why are you acting so strange? 你昨晚的留言莫名其妙，我弄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干嘛表现得这么奇怪。 Juxtapose 并列。 It's mind-blowing seeing a picture of me todayjuxtaposed with a picture of me from high school.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ve changed. 把我现在的照片和我高中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我变化太大了。好，请用英文写个评论 and use one of the words you learned today to write a sentence in English. You can do it! 加油！OK, bye!
以上就是今天8月25号星期二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林峰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